各位学长，请把这个课本啊翻到第43页。好，请把课本翻到第43页。我们这一次啊，这个起心论啊，我们只能选择比较啊重要的部分啊啊来跟大家做一个讨论啊，没有办法讲的太多啊，时间不够啊，所以预计啊大概是在3天之内啊是讲43页到66页啊，不过最后的结果怎么样还很难说啊，还很难说。好，我们现在看课本啊，从这个43页的这个论文啊，论文看起，以说立义分，次说解释分，大圣起心论啊，一共可以分为5分，分为5分啊。那么这个翻到29页。前面的29页啊，说有5分，云何为五啊？一者因缘分，二者利益分，三者解释分，四者修行信心分，五者劝修利益分，一共分为这个5个部分。那么第一部分是讲造论的因缘，为什么要造这部论？第二部分呢，利益分，就是要设置一个纲要，或者是讲这个义啊，我们说义旨，就是把一部论的重要的纲要啊、要旨啊，把它这个设置，把它建立，这是利益分。那么第三部分就是我们现在要说的解释分，就是把利益分里面啊所标举出来的那个纲要详细的解释。所以现在这个地方啊是第三分啊，是解释分。继续看论文，解释分啊有3种，云何为3？一者呢是显示正义，二者呢对治邪执，三者呢是分别的发去道相。解释分一共分为这3个部分。那么我们看看那个数据啊，持咒大师的他的解释啊，我们看他的那个比较小的那个字啊，初句标述，这是第一句。解释分分有3种，这一句啊是标举出来3这个数目字，次句呢是真数，第二句云何为3的这一句呢是提出问题，问什么？问这3个数是哪3个这个数字，什么样的3个数字。一者下一共有3句呢，是列出这3个的名称。那么下面啊，很长的篇幅啊，是广释，就详细的解释。那么现在呢，这个地方呢，只是略明、简略的说明一下。第一是显示正义。这个就是显示在利益分当中，就是5分里面的第2分利益分 啊，那个利益分当中已经把这一部论的纲要啊举出来了，是什么呢？就是一心、二门、三大这些个义理。这个就是显示正义，这一部分就是显示正义啊，让我们可以产生正确的理解。对治邪执是第二部分，也就是要对治人我执、法我执。这部论里面他举出这个人我执、法我执，这是需要对治的。分别发去道相呢是第三部分，也就是把这个人我执、法我执这一种的邪执除掉了以后，就可以辨别诸佛所证得的这些道，使得菩萨也就是修行人可以发这个修行的心来去向这条道。那么他说道呢是可以能够从因通到果，这是一条道路。那么从因通到果的是什么呢？就是大乘的佛法，就是大乘法。那么这是简略的先把这个三个部分啊做一个介绍。下面呢开始讲显示正义。本来啊我有一些很多啊有一些参考资料，可是我们时间不够，我们这个时间的总共啊只有三天，对不对？三天能够讲的时间呢、啊、只有三堂课，每天只有一堂课啊，三堂课，三堂课呢是一个半钟头的课啊，所以呢一天呢、啊、讲四个半钟头。那么过去啊，我现在给各位的就是43页到66页、啊、过去在我的经验当中大概要八九堂课才能够详细讲啊，因为过去这个课本啊过去我讲过好几遍啊，所以呢我用的还是旧的版本啊，也是佛陀教育基金会的，各位的已经是新的版本。那么过去呢大概是到66页的话呢应该要九堂课才能够讲完，每一堂课是两个半钟头，我们是一个礼拜一次啊，每一次是两个半钟头，一共要九次才能把我现在规这个定的这个课程讲完。那么当然是参考资料比较多啊，主要的参考资料当然是根据这一本啊，这一本基金会有一这一本啊叫做《大乘起心论书记会院》。这里面有这个宗密大师的书，其实宗密大师的书是根据贤首大师的译记啊，这是古时候啊最有名的三个大乘起心论的著述里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著述，就是贤首大师的译记啊，译记。那么宗密大师根据这个译记做了一个书注，然后呢紫玄大师呢做了一个比较记，那么又把这个书注跟比较记的记啊把它这个汇编啊，就是所以叫做书记会阅啊，书记会阅。这个起心论的这个注解啊很多啊，但是古时候最有名的有三个啊，一个是贤首大师的译记，一个就是慧远大师的净影书啊，另外一个就是圆晓大师的 海东书，这个在大正藏里面都有。那么过去我在讲的时候呢，多半还要补充这个里面的内容，现在恐怕不行，我们的时间不够，所以我只能这样大体上念过去。如果有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到最后一堂课的，今天最后一堂课的时候，我们再来讨论好了。我们接下去看啊，显示正义者，一心法有二种门，云何为二？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还是看慈舟大师的这个注解啊，述记。首句从标前科，科就是品类或者是名目或者是条例啊，前面都有这个科派啊，我们都知道的啊，很多的这个佛教里面的很多的著作都有科判的啊。那么这个科呢，其实这一本的科大部分都是参考这个书记会员，都是参考的啊。但是呢，里面有那个天干地支啊，这些是这一本里面没有。这本里面天干就是甲乙丙丁等等的，对吧啊，甲乙丙丁啊，戊己庚辛，对吧啊，那个是天干。还有地支，地支是子丑寅卯等等的啊，这个有啊，这个没有啊。但是它的内容啊，大体上都是根据这本书记会员，所以将来各位对这部论有兴趣，可以向基金会请这个啊，请这个啊。有机会我们上课的话呢，会这个把里面的内容啊也做一些部分的介绍啊，因为它的篇幅比较大啊，也没有办法啊整个的来讲。好，我们看它的这个数据哈。首句重新的标举前面的科目啊，就是显示正义啊，重新标记出来啊，因为显示正义已经前面几句里面已经说到过了，现在是重新再把它说出来，这个叫做叠名啊，重叠的这个名词啊，重叠的把这个显示正义这个名词什么？啊，声音还是太小。啊，好好好好啊，对不起啊，或者拿下来啊。小蜜蜂。那么这个书记啊，它是解释这个科判的这个内容了啊。叠名啊，叠名是第一句。重叠的这个名词啊，重叠的说这个名词啊，然后变相呢啊，指的是要辨别啊上面所举出来的显示正义以及对峙邪执以及发趣道相等等的意象。这个相啊，在佛法里面用的很多，对吧？体相用，各位听了很多了，对不对？啊，体相用，是不是各位听了很多？有没有在前面的几位的这个上课的时候有没有提到体相用啊？那么现在我们这里也要讲体相用。各位对体相用是这个三个名词是不是很了解？其实每一个法，宇宙万法，每一个法都有体相用，对不对？啊。世间的东西体相用，比如说这个桌子来讲，它的体比如是木头做的或者金属做的啊，这是它的本质，对不对？体什么是体呢？是本质。它的本质是什么？像比如说我们戴个戒指，戴根链条，
那是黄金的本质，对不对？它的体就是金，对不对？是不是？可是呢，这种的体叫做质体，质体，物质的体。物质的体啊，是世间的学问研究的，对吧？我们现在的化学啦，或者什么啊，在学校里面，这个常常会研究啊，去分析等等的，对不对？那是物质之体。佛法要讲的是性体。这个性是什么意思呢？不会改变的一种特性，这个叫做性，不会改的。佛法要研究的啊，是性体，讲的是性体。所以这个体啊，一般的世间的学问很多是讲质体，但是佛法讲性体，特性，它的特性是什么？不会改的。啊，比如说。我们讲地水火风这四种色法，对不对？地我们常说有坚性，对不对？坚固啊，它是固体的物质，固体的物质它很坚固。水呢有湿性，对不对？它是湿的，水啊是湿的，潮湿的。火呢有暖性，对不对？风呢有动性，对不对？我们常常讲，但是这一种的特性是宇宙万有的现象界的一种差别不同的特性。在佛法里面也会提到，但是这个只是方便。真正重要的是所有的万法的总的这个体性。总的体性，任何一法都是因缘所生，对不对？是不是啊？佛法讲任何这个现象界的一切法，每一法都是因缘所生，是不是啊？这是佛教的基本的这个道理哦，是佛法的中心思想哦。啊，万法都是因缘所生，因缘所生的东西一定是无常的，有生灭变化的，是无我的，就是没有常依主宰的啊。常依主宰，我是什么意思？没有常依主宰的东西，常是恒常，依是独立啊，主是就是自主啊，宰是支配别人。任何一法都没有常依主宰，所以叫做什么呢？叫做无常、无我、无自性，对不对？是不是？因为因缘所生哈，所以是无常，所以是无我。这个我就是常依主宰啊，没有这个常依主宰，无自性，对不对？没有独立的。永远不会改变的特性，对不对？任何一法都没有，无自性就叫做空性啊。空是什么意思？就是无自性。因为万法都是缘生，因缘所生，所以它是无常，它是变化的，它是生灭的，有生灭的，无我的，所以叫做无自性。无自性就叫做空性。这个是万法所有的共性，这就是万法之体，这个叫做性体，这个叫做性体啊。质体啊，我们讲过，这个桌子是木头做的，或者是某一些铁的这个啊，有一些铁的这个配件，把它组合起来，那么这个它的质体啊，物质本身的这个本体啊，有木头，有金属，我们比如戴个戒指，戴个这个链条，它的质体是黄金，是金，但是那个不重要，对不对？佛法里面重要的就是这个空性，这个体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要研究的，我们要去证得的这个重点。所以啊，谈到这个体相用，这一部论 谈到的体相用是真如的体相用。我们刚刚讲万法都有体相用，对不对？相跟用各位比较容易懂哈。相是相状，这个东西，这本书有书的相状，这个桌子有桌子的相状，啊，人有人的相状。可是呢，现在我们讲的这些道理，它又没有办法变出一个具体的形象来给我们看，没有相状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叫做意象，用言语文字能够描述，能够说明它的这个道理，它的特质等等的，这个相就叫做意象。我们一般讲的是形象，形象，或者我们常常看到的相，有名相啊、形象啊等等的啊，很多啊。但是我们现在讲的真如的相，没有办法拿出来具体的摆在手上来看一看它到底是什么相，没办法。所以没办法看出它的形象，它是无形无相，但是它有意象。所以这部论里面讲到的真如的相，就是讲的真如的意象。好，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课本啊，首句啊，这个讲过了啊。那么要变相呢，是变上面所说的这三个。就是显示正一对治邪执，以及这个分别的发去到相的等等的意象啊。好，用后面还有用大啊，现在只讲相，它是次第的，先要讲体，要讲相，要讲用，它是分开来按照次第讲啊。因为用言各位很比较容易懂，在佛法来讲的话，这个用有两种，一种是利己，一种是利他，对不对啊？这一种的作用啊，换句话说，这个是这一种的用，是指的是像修行，像这个反流啊，反是就是反过来啊，流是我们指流转啊，流转门。现在要反流呢，当然是要这个去染。去掉这个迷惑颠倒啊，要向这个智慧，向这个佛道啊前进啊。我们讲俗话，向上提升。那是随流的话呢，就向下沉沦，对吧？啊，越迷越深，啊，迷到三恶道去了啊。所以呢，在这个生灭门当中，在现象界当中，就有这样子的差别的现象。所以刚刚学长你说的这个用的部分后面有啊，真如的用啊后面有啊，整部论里面把这个所有的内容说得非常的完整啊，这部论相当好啊。好，现在呢先经先显证，就是显示正义，显示正义呢就是要说明啊这个一心二门以及三大。这部论的显示正义的这个它的这个纲要就是一心二门三大啊。那我们现在这一次的暑期研习营是只能谈到一心二门吧啊。好，静先显证啊，三个里面先要显示正义，先谈显示正义。次句呢说显示正义里面一心啊，一个心法有两个门，可是这边讲的两个门呢还没有把它这个分开来的详细的讨论，所以是总说，只说这两个门有这两个门而已啊。这两个门的分别的各种的意象都还没有提到，所以叫做总啊。因为他那个科判啊，我们看那个显示正义哈，是仁义啊。那么下面的是这个贵义，是吧啊，是总啊，是总说啊，未开越总啊，
最后呢啊，再解释云和这一句啊，云和为二，这一句是提问题，真就是问啊，提问题。一则以下呢列这个二门啊，一个心法开二门。各位看到这里啊，可能会疑问，为什么一个心法可以开二门，对不对？会这个心法到底是什么，很抽象。那么今天呢发给各位的有一张这个啊，这个研讨题目，各位看到没啊？研讨题目我有，你不用给我，我有啊。这个研讨题目里面的第一条就是一个心法可以开哪两种门啊，这个很简单啊，这个不是很简单吗啊？可是下面这个题目就不简单，为什么可以开这二种门啊？这个问为什么就比较麻烦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要详细的讨论啊。那么这里呢简单先说一下啊，这个心法，这个地方的心法指的是什么心法？各位学过唯识课，听过唯识课，也上过基础佛法，对于这个白法里面提到的心法，大家多少有一些概念，对不对？心法啊，如果大圣的话讲八个事吧，小圣的话讲六个事，对不对？啊，这个心法是不是这个心法呢？啊，是不是呢？这个心法也包括在里面，包括在这个心法里面，八个事也好，六个事也好，都包括在这个心法里面。但是这个地方的心法，古来的解释呢，一般指的是这个心啊，指的是这个心，指的是这个心啊，如来藏心。那么我们平常我们从唯识里面，或者是从这个小圣的有部的那些论里面啊提到的这个心法，或者是啊阿含经里面啊有提到的这些心和这个心法啊，六个事也好，八个事也好，这些是一般来讲是妄心，对不对？是众生啊在生死流转当中平常都在用的心，对不对？或者称之为众生心，对不对？从众生，或者是虚妄心啊，妄心啊，就是妄心，平常我们在用的心。可是呢，众生心也好，妄心也好，都包括在这个如来藏心里面。这个如来藏心里面啊，可以分成两个门，一个是心真如门，一个是心生灵门。接下去看是二种门啊，皆各种色一切法。有两个门，一个是心真如门，一个是心生灵门。可是呢，这两个门可以该摄，就是具足的收摄或者统辖啊，统辖一切法，都能够统辖，就是包容一切法，包括一切法啊。我们看他的解释，说力啊，因为他科判讲了一个力，各位看到哈，子二。二门该摄，下面是丑一，它的科目叫做力。他这里解释力就是力这二门。该摄的该是什么意思呢？是具足，就是全部，没有遗漏，全部。摄是收摄，收摄也可以讲是通向啊，这两个门，每一个门都可以啊，全部的收摄一切法，同时呢，也可以互相啊，这个该摄。他下面说，真如门也该摄了生命门，生命门也该摄了真如门。这是怎么一回事啊？那么我们来举个比喻比较好懂。
我们用这个经来比喻，比喻这个真如门，用这个具器具啊来比喻这个生灭门，用这样的比喻来说明这两个门彼此之间的关系啊。我们看到的用经做出来的东西，它必然是有一个形象，对不对？不管你是金块也好，金链条也好，金戒指也好，或者是用金做成一尊佛像也好，啊，或者是做成十二生肖也好，各位到外面街上去看那个银楼啊，啊，用金做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器具，对不对？啊，不做器具的，那么就是金块吧。它必然也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形状的，对不对？那么这些个差别不同的这些个金的器具啊，通通如果你是把这些器具的概念也放在里面，它就是生命门，就是生命门。如果你现在把这个观念当中对于这些个金器金子所做的器具，你不管它的形象，不看它的形象，只着重在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质体是什么呢？是金，对不对？只看金，不看它的外表，不看它的作用，这个是从它的本质去看的时候，只有金，这个就是真如门。所以这里分两个门，这两个门分得开分不开，其实是一种假设性的分，事实上是分不开的，对不对？你离了这些气，哪有精呢？没有精。所以精跟气是离不开的。可是呢，为了要让我们能够懂这些道理，怎么样子根据这些道理来发心来修行，他要用这种的方法，就是把它从这个观念上去把它分开，事实上是分不开的啊，这个不要误会啊，以为可以独立的两个门，不可能独立啊，精跟气是分不开的。另外一个比喻，水跟波浪可不可以分开？也不可以分开，对不对？水如果没有风吹的时候，它是平的，下面静止，完全不动。但是风一吹的时候，形成这个波浪，于是乎啊，有时候是狂风大浪啊，三层楼高、五层楼高这种大浪，有时候是小浪，这是风吹的啊。在经典里面，把这个无明啊，比喻作这个风，或者讲风啊，比喻作无明。有了无明了，这个波就起来。但是水跟波不能够独立，精跟气也不能独立的。可是我们在这个讲解的时候，常常把它分开讲的啊。所以各位要知道，这两个门是分不开的，可是在讲解的时候要把它分开讲啊，各位要晓得啊。好，我们接下去看真如门是染净通体，就是染法净法共通之体，就像用黄金做成了佛像，代表的是净，清净的。那么用黄金如果做成了痰盂，做成痰盂，那就是染污的，对不对？它的用途就是染污的，对不对？啊，痰盂可以吐痰的，啊，古时候还可以，啊，没有抽水马桶啊，还拿来更这个使用的更这个低下，对不对？所以呢，但是它如果是黄金做的话，你不能否认它是黄金做的。 所以这个真如门我们刚刚讲了，只观念上只考虑它是经，事实上它是不能够离开气的，而这个经它可能做出来的形象，真正的形象有可能是佛像，也有可能是坛舆啊。我们说以前报纸登了有一位很有钱的，赚了石油的钱，他做马桶也是用黄金做的啊，用黄金做成马桶啊，啊，这是近代的事情啊，大概多少年前的事，现在这个人可能不在啊。所以呢，黄金啊，它代表的是染和净的这些气的整个的它的本体，对吧？弹了一个黄金，它就可能做成了净的东西，也可能是染的，它可以容包容净和染的这些气。所以真如门是染净通体，它代表的是佛是完完全全的显现了这个真如本性。可是我们巨富的凡夫呢，我们有没有少呢？我们也没有少，我们也具足，只是显没有显现而已。就像我们的黄金是等于那个矿沙，大多数都没用的那些泥土啊，把这个黄金掩盖住了。所以真如门是染净的共通之体，所以呢，它可以得就是可以。可以该摄，就是完完全全的收摄这个生命门的。生命门里面，它显现出来的染的就是染的，净的就是净的，染净差别相。可是它本身是黄金做的，它也是金的体啊，具足了体相用。真如门只显现只谈它的体，不谈相和用。生命门是完完全全的要说明它的体相用，通通要说明，而这些相跟用是有差别的。染的就是染的相染的用，净的是净的相净的用，各个差别不同，所以有染净的别相。但是呢，它的体是跟真如门是一样的，所以呢，从体上来讲也是该摄了真如门，互通，两门互通。以此二门其摄不二，其摄什么？其摄一切法。因为前面那个论文二门各总摄一切法，所以其摄这个一切法而不二。从义理上可以分成两个，其实骨子里面呢，他们是互通的，互相该摄的，故得说为皆各总摄一切法。不说各生一切者，亦有真如门是无生义故。生命门可以讲生，真如门完全是从体上讲，不讲它的相，不讲它的用，所以呢就不能讲生。在这里观念上，真如门是无生，只谈体，没有相用；而生命门呢是讲体相用，可以讲生，因缘生法；而真如门呢是不能够讲生的啊，所以呢这里就不说各生一切法。说各种色一切法是这样子的意思。好，接下来我们看啊，此意云何啊？各种色一切法的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啊？以是二门不相离故，这两个门是离不开的。刚刚我们用精和气来比喻啊，精和气是离不开的，气就是生命门，经就是真如门， 这两个门是不能够离开而独立的。
看他的解释，释中啊，解释当中啊，先争就是先提问题迟疑云何这一句，后解释，第二句就是解释。争议云就是提出问题的意思是什么？既称二门，有两个门，云何互射？是怎么样互射的？互相射射的。那么第二句解释是：真如不离生灭，生灭不离真如。刚刚我们讲过哈，举了两个比喻哈，一个是金汉器，一个是水汉坡，都是不能够独立的。两门是不离啊，故得各种色一切法。那么既然是各种色，也就是互相的受色啊，这个道理可以这个通的啊，说得通。好，下面呢是再看啊，别贵二啊，贵二啊是别。前面是总，现在是别，现在是把这个两个门啊个别的来加以说明了啊，真如门跟生命门加以别说。好，心真如者，即是依法界大种相法门体，所谓心性不生不灭。现在解释这个心真如门。那么这里有一些这个专有名词啊，就是佛法里面的名相啊，这个依法界。好，我们看他的解释好了，然后再来解释这个论文的这些专有名词啊。说前种中，各位看那个显示正义一心法有二种门，云何为二？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的这一段论文的前面的科目里面有个种，那个地方是说的是种，现在这个地方是别啊，所以前面讲的这个种是二门各种色一切法，二门不相离，对吧？前面种不是说的是这个内容吗？总摄一切法，而且呢二门是不相离的，那些的内容皆总义，都是说的总的这个道理。现在要分开别说，别说就是说真如门跟生灭门两个个别的来加以解释。所以下面的文字说，今显动即生灭门，这个生命门的跟真如门的差别在哪里呢？它是会动的，它是动的，动啊就是生命门，静即真如门，所以变成什么？动静不一，动静不一啊，这就有了差别了。是广开别是义，从这里以下啊，广是扩大，扩大的陈述，这个开就是陈述，陈是姓陈的陈啊，述是叙述的述，扩大的陈述别释的这些内容，分别的解释了，就是静是真如门，动是生灭门。这两个门明显的有了差别，不同于前面的总说，总说的时候啊，就是他们各设一切法，彼此呢二门又不相离，互设。现在不是，现在要个别个别的解释，它的差别在哪里啊？要说出来。是别中又先开示，开示什么呢？开示先讲真如门。再讲生命门，真如门中又分成离言真如以及依言真如。今天我们的参考的有一张表
我有画那个，旁边有画那个一条一条的，有没有看到？心真如门啊，第一项叫做离言真如，第二项叫做一言真如，对不对？有看到啊？这张那个表啊，这个表现在发给各位学长呢是不完整的，真正的完整的这个表呢是很大张的，非常大张。过去啊，我们那个版本里面都有这个整个的这个表。那么有了这个表以后，对于这一部论的结构啊比较清楚啊，因为这个内容很深啊，那么并不是很好懂，所以呢需要这一些来帮助我们这个来理解它啊。那么这一次我们讲的内容很少，所以呢只印了这一点给各位啊。现在是别是这个二门，也是二门里面先讲真如门，真如门里面又分成两项，离言真如、一言真如。离言真如里面有哪些重要的这个说明啊？这个表上都有。一言真如里面也分成两个啊，一个如是空，一个如是不空啊。所以一方面我们看这个课本，一方面呢在参考这个表啊，它的这个结构啊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构。所以他这里讲四别中又先开示，就是分开解释。分开解释是指的是真如门和生命门是分开解释的，后合释到了最后呢又把两门合起来加以解释。两门合起来解释在哪里呢？在我们的课本153页最后一行，153页的最后一行啊，各位看他的科判，说会相入实，显动静不异，这就是合起来解释，动跟静啊是不异，没什么两样啊。这是最后啊两门合说。那是153页，我们可以住在这个地方啊，就是合适的地方就是在153页。经开示中，就是分开解释当中啊，先要说明的是真如离言。那么那个表上有啊，离言真如、一言真如，对吧？那个表上啊，各位有看到啊，先说离言。真如离言，告诉各位不要以为这个文字或者语言讲真如它就是真如，不是的啊，要离言去体会它，去观察它啊。这个真如并不是就在书本上，也不在嘴里面说出来的这个音声这个之上啊。所以他这里讲啊，为什么要讲离言真如呢？恐人以真如二字为真如，就怕人家啊说了真如就是真如了吗？他说不对，不是的。讲个比喻，如人口说火这个字，其实他说出来的不是火啊。如果真的是火，那个嘴巴就烧掉了，所以说的那个火并不是火的这个本身的，是一种旁边的一种旁白啊，对吧？啊，是旁白。现在讲真如也是这个意思，不要误会啊。说了真如了，以为就是真如，不是的啊。所以是火必烧口，故口说火是别有所指的火。那么听闻的人应当要审查，应当要了知。是什么样的火啊，方可求取使用？听明白了，去找火吧。现在讲真如也是这个意思啊，说的不是真如，你听了以后，你才有办法去求取去用它啊。故今
言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云云等等，啊，说了这么多的这个内容，啊，让这个听闻的人乃至啊，不是真如二字为真如，并不是真如这两个字就是真如，不是的，啊，一定要向哪里去观呢？向法界去观，观想这个真如。真如即观自所观之境，在修行当中啊，常常听到修止观，修止观啊。那么观什么？这一部论讲的是观真如，特别主张观真如。各位前面上过唯识的课，唯识中观什么？有五重唯识观，对不对？啊，所以在佛教的各种各派所观的这个观门啊，有差别不同，啊，差别不同。天台讲止观讲的最多，啊，观的是什么？摩止观要观的是什么？啊，观的是不思议境。观不是一境，当然还有其他的境，如果观不成的话再要观其他的境。那么这一部论讲的是观什么？观真如，观真如，特别主张观真如。华严中观什么呢？法界，对不对？四种法界，是吧？修那个法界观，对不对？所以在各个宗派里面啊，它有它的这个不同的观门，这一部论特别着重在观真如。所以呢，要向整个的法界去观想真如，才能够亲自的证得这个真如这个理。所以真如啊，就是观自所观之境，能观的智慧，所观的真如，这个真如是所观境。那么科目当中啊，就是有三个体制啊，说淫一啊，前面说的淫一。闲体离言以名观自境，这个体指的是真，要明显的指出啊，这个真如离言，真如要离言去观，用观自去观，而这个离言的真如是观自的所观的境。第二个提示是正举法体，正觉法体。第三是正显如体，一共有三个体，以及就实略标，最后一句就实略标。他说这个科目当中有三个体字，以及最后还有个实在的实字，这几个字皆指真如说，通通指的是真如。以上略是科文已尽，只是把这个科判的这个内容啊，简单的解释一下。下面才来解释这个论文本文。初举标门，心真如者是标举出这个门是心真如门。就实，实就是法体，就是性体，就是真如。就实啊，就法体性体来说，这个心真如，还是阿赖耶，阿赖耶是心中的一份真。那么这部论啊，它的立场啊，跟唯识中是不同的。唯识中的阿赖耶是啊，是虚妄的，所以我们常常听说叫做虚妄唯识。
八个事都是染污的，都是虚妄的。那么修行要怎么修呢？要转世成智，对不对？唯识宗是不是讲要转世，转世，转这个八世成世智，对不对？啊，转世成智。可是这一部论的立场不同，这一部论的立场，这个阿赖耶识是真妄合合的，后面马上要提到，这是跟唯识宗不同的立场。刚刚我们讲如来藏心，如来藏心各位可能了解啊，就说如来藏在里面不能够显现出来啊，我们所有的这个就是具缚的众生，我们都具足这个如来藏心，对不对？那个真如显现不出来，就如同那个矿沙里面有金，可是呢被泥土，大量的泥土啊都混在一起，所以看不到金，这个如来藏心。佛他是完全把那个矿沙统统淘汰掉，变成纯金，对不对？这是佛用这样的比喻。所以呢我们所具的这个矿沙里面的金跟佛是一样的，只是我们没有显现。佛这个时候就叫做法身，对不对？法身就显现，而我们是这个还是具足这个如来藏心。那么这个阿赖耶识呢，特别阿赖耶识呢，特别是在生灭门中提到的是真妄合合之心啊，其实是无明跟真如合合以后变成这个阿赖耶识。我们这部论叫做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啊，翻译不同。所以这个立场啊，真妄合合啊，这个立场跟唯识宗是不同的。唯识宗是虚妄的唯识，它是杂染，是染污的，而这个是这个染净合合啊，后面马上会提到。所以呢，唯识宗呢，在民国以来，唯识宗呢对于这部论啊，这个大家都反对，认为他这样的讲法啊是跟唯识宗的这个立场是完全抵触的。如果各位去查这个这部论的这个有关的这个说明哈，很多文章都有提到啊。从近代啊，清末明初啊，反对这部论的人非常的多啊。这是题外话啊。好，还是阿赖耶识心中的一份真，就是真如门，因为它是真妄合合，真的部分就是真如门。也就是真如心，即是具，是种子啊，即是一法界大种相法门体的这一句啊，是种子。所谓具，就是所谓心性不生不灭，这一句是略释，简略的先解释一下啊，一法界。是什么呢？指的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天台宗讲叫做诸法实相。天台宗讲天法诸法实相。华严宗讲是一真法界。整个的染净啊，整个的宇宙通通都用这个一真法界来做代表。这个一法界就是一华严所说的一真法界，这个一并不是一个数目字，不定一，不一定是一，换句话说它不是一个数目字，一是代表无二之一，就是不二的意思，一代表的是不二。这个一真法界把它展开就有四个法界，第一个是理法界，理法界就指的是空性，就指的是空性。当然，华严是大圣啊， 指的空不同于小圣的讲人空啊，这个中间要人空法空，空也要空啊。小圣人的话是法有我空，只是合合体是空的，包括有情包括无情的合合体都空的，但是能合合的那些无蕴的这些法本身是不空的，那是有部啊，小圣的有部的立场。大圣的佛法不但要人空合合体空，连那个能合合的那些元素，就是无蕴这些元素也要空，所以要法空啊。所以呢，人空法空，空也要空，甚至于空也要空，空的这个观念也要空啊，这才彻底。那么这个理法界呢，就是真如门，就是空。四法界呢，指的是现象界的身罗万象，各个差别不同。四法界。第三呢是理事无外法界，现象界的差别万法，它们都是原生的。刚刚说过了哈，都是原生的，都是无常无我无自性的，所以都是空啊。所以呢，现象跟本体是无碍的，现象就是本体，万法就是性空，就是缘起就是性空，对吧？啊，缘起是指的现象啊，性空指的是本体。本体跟现象是没有障碍的，它就是它，就是相即啊，所以叫做理事无碍。最后一个就是事事无碍，因为每一个事相每一个现象它都是空，既然每一个事相跟那个空的本体融合了，那么事跟事之间也就是等同于空与空，所以事和事之间，现象跟现象之间也是无碍，这是最高的境界。观这个法界观的时候，要观到这个地步才彻底，这叫事事无碍啊法界。所以这里地方，这个地方讲到心真如门，就是一真的心性啊，指的是四法界当中的理法界。故是云，就是最后一句，三句里面的最后一句，所谓心性，心性就是空，就是理法界。下面呢，他的解释啊，十法界的依报、正报等等，就是四法界，啊，就是现象界的差别的万法。那么以上，理法界跟四法界，就是理法界就是一真心性啊，就是理法界。啊，十法界的依报、正报呢是四法界，理和事合起来说就是理事无碍法界。刚刚讲理事无碍，就是缘起就是性空，性空就是缘起哈。每一件这个事相界的万法，每一件都是理事圆融的，理事这个无碍的啊。所以呢，事跟事之间也变成无障碍，小跟大是相融的，一跟多是无碍的，这个叫做事事无碍法界。这个四法界是被一真法界所包容的，所以这个四法界相对于一真法界来讲是所种，所种就是所就是被，被总和。这个四法界是被一真法界所总和的，所以四法界就是所种。一真法界为能种，一真法界能够总合这四法界，又能所不二，这个大圣的圆教啊， 是讲能所不二。如果是别教的话呢，有能有所，有种种的差别。如果是原教的话呢，是能跟所是不二的，所以能所不二。所以他这个地方如果谈到原教的话呢，理法界就等同于真法界。可是天台的判教判这个起心论啊，是大圣的别教。华严的判教判这个起心论啊，是大圣的宗教，都不是原教。这是华严的判教，判起心论啊是宗教，啊，如果是天台呢，判这个起心论呢是别教。所以这个地方慈哲大师说，假如是原教的话呢，是能所不二的。但是这一部论，无论是华严宗或者是天台宗，判这一部论不是原教。不是原教的话呢，应该有能有所。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一真法界是能种，四法界是所种，就是被一真法界所统辖的，所总和的一个，这个其中四个中间的一个啊。那么理法界现在这个地方新真入门，就是华严四法界里面的理法界。能所不二的话就是原教。那么现在把它说成是心真如者，即是依法界大种相法门体。所以这个依法界啊，指的也就是一心。因为在这部论里面把这个一心啊，就把它等同于如来藏心，对不对？啊，就是如来藏心。如来藏心呢，就是包括了这个整个的法界，一切现象、一切本体，通通离不开这个一法界，离不开这个一心。所以，这个一法界其实就是本论所说的一心。大种相，万法的种相就是空，对不对？或者种性啊，有时候用种相，有时候用种性。大种相其实就是圆空、法空、空空，就是空，空到彻底，所以就是真如门。所以一心啊中的一心当中的大种相，也就是一心当中的真如门，是无量法门的性体。这句话可以这样解释，我们看这个啊，即是依法界大种相法门体啊，依法界就是一心，大种相就是真如门啊，法门就是指的是无量法门，无量法门的性体。翻成这样的这个白话文啊，我们比较好懂，就是一心当中的真如门是无量法门的心体。无量法，无量法门，法门的话呢，特别着重在通向佛道的种种的法门，强调的是这个啊。你说它是无量法的心体也可以，我们讲过了，无论是染的，无论是净的，通通都以这个真如为体，对不对？但是这个地方为什么讲法门啊？特别讲法门，这一部论里面特别着重在，就是说从我们在生死流转的染无的这些个境界当中，怎么样子要幡然成净，这个是这部论的着重的地方。所以讲到法门，多半是讲的我们修行的这些个方法，这些道路。门本身有两个意义，一个是能通门啊，讲到门，心真如门、心生命门， 这个门，我们要进到这个大殿来，一定要从门进来。门是能通的意思，还有一个是出入的意思，可以出去也可以进来。那么这部论特别着重在修行，所以讲法门就是指的是强调这个是要向佛道前进。所以最后一句就是离法界这个心性啊，指的就是离法界，就是这个空，空里面不生不灭，空性不生不灭，没有生灭。现象界的一切法都有生灭，空性不生不灭，对吧？啊，那么在大体上简单的解释就是这样子啊。我们这一堂课是到9:30吧？啊，到9:30哈，啊，我们还有时间，我们要改一改进度啊。怎样？有问题？好，你说。啊，这个后面也提到，如果你的内心里面充满了这些邪执，就是人我执、法我执的话，这个障碍太大了，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发心修行。他是这样子，先让你认识这一些人我执、法我执，这些认识敌人，你才可以胜过他。啊，所以把这个人我执的相状、法我执的相状都把它说明出来。你针对这个目标，你认识了它，你才有办法去这个对治它。所以它的次第是这样讲的，就是说先要啊除掉了邪执，修行就比较没有障碍，就比较容易。当然其实是在修行跟这个除邪啊是几乎是同时，但是在了解上来讲，你一定要把这个邪执自己的毛病先要认识。换句话说，医生看病你先要诊脉，到底身体上哪一部分出了什么样的毛病，然后你可以这开药方配药来对治嘛，它就是这个意思。啊，就像小圣的这个修行的次第，一开头就是五停心，对吧？啊，五停心，五停心是干什么用的？就除掉五种障碍嘛，先除障碍，啊，然后才开始别相念，开始来对治五蕴的四种颠倒，对不对？别相念、总相念，别相念、总相念还没有修四谛哦，只是对于这个四种颠倒，最多它是涉及到苦谛而已。别相念、总相念是不是？啊，还是在苦谛的这个范围之内。连四谛都还没有修，要到了这个暖顶忍四谛才开始修这个四谛，所以还是除障排的第一。当然如果你的障特别的轻微，那就容易多了，修行障碍就比较少。没错没错，就是你要先认识它，认识这些障的这个内容。有时候我们常常这样子，不知道自己有毛病，不知道自己有毛病是最大的毛病，是不是这样？啊，人家说无明，我哪有无明？我没有无明啊，我什么都知道啊，变成这样，那这是最大的毛病。好，接着看下面哈，前面讲一切的这个总相的法门体真如门啊，而且呢，心性啊，它的真实的情况是不生不灭的。可是我们现前的情况，我们看出去都有生有灭，有种种的差别，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就说明说，一切诸法唯一妄念而有差别。这个差别，我们只认定有差别是妄念所造成的。若离心念，则无一切境界之相。所以你要看不到这些精的气的种种的差别，要怎么办呢？要去除掉自己心里面的虚妄分别，那么这个时候你看出去精是完全的平等，完全的一相，全部都是精，
没有什么金的佛像啊，金的马桶啊，没有这种差别相。有这种差别相，都是虚妄心所造成的。啊，他讲的就是这个。啊，我们看他的解释：一切诸法，啊，说一切诸法就有了差别的这一种的情况这里，啊，即遍计有生灭的这种的妄境，指的就是一切诸法。一切诸法这一句就已经啊表现啊众生看出去啊就是差别的，一切诸法是各个差别不同的，这是妄境有生有灭的。妄念呢是遍计直境的心啊能够产生的是这个妄心，所产生的是一切法的差别相啊，所以是妄心妄境。如果以这个无漏的智慧去融会的话呢，那么这些妄心妄境呢通通都离开了，远离了。下面呢再看他说明十法界的依报正报染法净法色法心法等等的诸法，通通是依了众生的遍计妄想分别，所以有种种的差别的名啊相啊各种不同的情况啊。例如圣非凡，就是圣人就不是凡夫，凡夫呢就不是圣人，依报不是正报，正报不是依报，乃至于染法净法色法心法啊种种的互非，互相否定啊，互非啊就是互相的否定，互相的不是啊，种种的差别。若以真如为所观之境，如果我们能够观把他们差别相通通从真如这个目标去观它的话啊，这里一切分别心念，这个时候这些差别心啊分别心就可以远离，以至于心空净寂啊，妄心空掉，妄境得到极静，唯一数穷恒遍之理境，这个理境指的是空的这一种的道理，便于一切法上，有差别的一切法上可以，故于一切法上显持真如力，能够在一切法上就能够显现这个真如，关键就在用无漏智去观一切法啊，观成这个真如，而能够不着一切法啊，嫉妒执着啊一切法。好，这个有关修行的问题哈，后面才提啊。本论呢谈到四性五行，其实五行啊就是指的是六度，就是六度，因为他后面的这个禅定跟般若合起来一个止观，本论啊谈到怎么样子观真如，对，用第六识啊，用你的妄识去观，但是呢内有这个我们的真如本性去熏无明，外有这个种种的因缘的配合，来上课就是外缘的配合，还是要用第六识。第六识本身在依照本论来讲，它本身就是真妄合合，因为它是第八识的所显现出来的，对吧？前六识都是第八识的这些个所这个产生的一些这个支持的这个根生起，而且它的种子所变的，是吧？前六识是不是它第八识里面的种子所变？那么当然还有种种的这个其他的条件具足，就是说要几个缘配合才能够起，可是呢在修行过程中你还是要用你的妄心，唯识中讲转世成智，这个大圣起心论讲不必转世成智，它本身就具足真如啊，只要内外的条件配合，内什么呢？真如去熏这个妄事，用真如发动是主因，外有这个 适当的环境，比如说到道场来听课，有同参的道友，有好的这个老师啊，一起来让你这个开始啊，来朝这个目标前进，这样就可以观真。真如本身是什么，我们要认识。第一个，说活不是活，说真如不是真如，到底什么是真如？下面就讲离言真如以及一言真如。你对它了解了以后，你就想办法让自己本性当中的真如发动一个主因，然后根据它下面所说的那些差别的染污的相状的粗和细，从粗的下手，慢慢的越来越细。这个时候的菩萨的地位，修行的过程中就证得这个菩萨的这个位阶越来越向上提升。所以在这部论里面，他把真如的观念说得最清楚的是这部论。你在别的地方只是零零散散的，这一部论是特别把真如这个概念跟无明之间的关系说的是最完整最详细。这部论的好处就是这样。好，我们休息。